我们不能够说所有的经历都一定错。一个人如果只懂道理而没有经验的话，那么这个道理常常是一个死的字句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说，一个人如果只有经历而却没有神的真理做他根基的话，那这个经历常常不可靠，常常不完全，常常甚至可能是错的。所以他想要在这里帮助约伯，约伯对神的认识其实远超过以利法对神的认识。你今天给我颁了一个特殊的经历，讲到这个灵，但是这个灵却不是我所认识的灵。我的灵从来不会在我汗毛直立的，我的灵从来不会这么恐怖的。我所认识神的灵，它虽然是光会让我看见黑暗，但是神的灵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要用经历，硬要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你的经历并不见得可靠，你的经历并不见得准确，不见得完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。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大陆上也碰到的，所谓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把他们定为异端啊，但是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来说，并不觉得他们是异端，只觉得他们走偏了啊。就是在河南那边有一班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河南大复兴是最早的复兴领导的啊，就是国内这边十几年前，他们大复兴的源头是从河南出来的。很多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爱主，而当他们当初得救的时候，都是那么清楚得救，他们遇见光，他们看见罪，所以他们在主面前痛哭悔改。所以这个悔改，这个得救这么清楚，所以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器皿，因为他们是真的从认罪，从看见自己的败坏进门的。那当他们得救以后呢，他们得救的非常强，他们追求主也追求的非常强，所以我们中间有些同工跟他们接触。所以目前在国内他们碰到的几个团体，还没有一个团体比得上河南这个团体，他们这么爱主，这么绝对。那么你知道这个神家常常有的情形，就像一个弟兄讲的，一代祝福，二代组织，三代堕落。第一代的祝福常常都是真的，是你的工作，到了第二代，人的解释，人的组织就出来了，而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就会堕落下去。所以后来在这一派出来的一些弟兄姊妹，一些比较不够老练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开始就把这个哭当做人重生得救的一个证明。你如果没有哭过，你没有重生；你如果没有真正在主面前悔改哭过的话，你没有得救。所以现在被大陆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把它打成叫做哭重生派，就是你要哭才能重生，你要哭才叫得救。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异端，但是我们不敢随便讲就叫弟兄姊妹异端，这是不需要加上去的东西，就是圣经以外的东西啊，不需要加上去。但是他们那边真是有一些弟兄姊妹非常爱吃，那这就是用人自己的经历啊，把它当做了一种的要求，用自己的经历却在这里教导别人，那这是一个可能的错误。那我自己也碰到一模一样的姊妹啊，我从前好久以前在一个地方聚会，有一个姊妹有一天在祷告会的时候，一下子圣灵那天第一次浇灌她，充满她，她也是那天遇见神的光，看见自己的罪，在主的面前哭啊，哭得很伤心。你知道那天我知道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在她身上遇见她。可是等到第二个礼拜再来祷告会的时候，她大概又羡慕再去进到那种的感觉里面，你就可以开始发现好像那个引擎开始转动一样，她开始先慢慢哭，哭慢慢哭，然后慢慢开始加速，为了要让自己再掉到那种哭的感觉里面，让他能够觉得被圣灵充满。那第二天这样子的祷告，你很能够就摸出来，这是在一种想要回到过去的经验里面去。其实这个不需要的，应该让圣灵，我们应该照着真理，应该让圣灵来做事情，而不是凭着我们过去的经验。过去的经验会害你，过去的经验也会误导别人。就是如果没有真理做根据的话，如果有很强的真理做根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。比如说我们信的耶稣，耶稣让我们得到平安，我们信的耶稣，耶稣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，这是我们主观因为接受了真理而得到的，那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。所以像这边以利法试着想用一个特殊的经历，把这个特殊经历里面得到的那句话要送给约伯，用什么让约伯心里面不能够接受。那第二个这个比勒达啊，比勒达的这个根据是什么，我们请看一下第八章啊，第八章第八节， 他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，我们不过昨日才有一无所知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比勒达他是用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，一些哲学，一些前人的教导，想要来劝约伯。他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，就是用一些传统的教导哲学观念想要来劝约伯。他说我们不过是昨日才有一无所知，他完全否定了人可能可以踏在前人的肩膀上，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我们对真理能够有更深的体会啊，我们能够在前人的丰富里面我们得到更深的丰富，或者圣灵在今天可以有圣灵更新的工作。他完全就是说要根据过去的啊，我们不过像今天像个影子一样什么都不是，我们要去考察前代追念列祖所查的。他说他们岂不会指教你，不会告诉你从心里面发出言语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比勒达啊，他是一个非常 typical 要根据 tradition 根据一些传统的教导一些哲学。那我们仍然要说啊，传统不能说它多不好，很多传统很好，但是这些传统必须是在主里面的。那现在的人常常有的两个极端啊，一个就是完全照传统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主人面前有让圣灵有新的工作，我们不能够进步，因为维持守旧。另外一般的人我就完全否定传统，这两个都是偏激。我们在主人面前对传统该有的态度，其实不是在于外面这个东西是不是传统流的，而是说在于我们里面新的态度。从主来的它永远是新的，它永远是宝贵的，就算好像是传统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持守它。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按照以往的旧样在侍奉神，我们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。那波饼聚会太好的，你不能说它是传统不要了，现在的人哪里有空天天来波饼啊？我们只要能够听听到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神族里面的传统，今天传统都不是在于外面，而是在于我们心里面。如果你已经弄一个老旧的心去守这个的话，那么它对你就没有意义。如果我们今天在心灵的新样，我们是在一个新鲜的灵的里面，我们来持续，我们来传递这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些的价值在我们身上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但如果你只是死搬出一些传统来压别人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东西对人产生不了真正的帮助。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所在的一个团体里面，就是对弟兄姊妹的生活的要求很严格啊，不可以看电视，不可以看这个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很多的要求，甚至波饼聚会不可以翘脚啊，然后不可以喝茶，不可以做什么，很多的要求，很多的不可以。那当然有很多的东西是为了要保护弟兄姊妹不要犯错，因为你一不错，可能继续像罗德挪移帐篷，逐渐挪移帐篷，到最后你堕落了。很多的出发点或者当初圣灵的要求，很多在那个人的里面是有它的价值，但是一旦你把它变成教条的话，给它变成一些传统的要求的时候，却没有让人在一个对的灵里面来接受它，那这个别人就不容易真正得到帮助。所以这个比勒达式的想要搬出很多的传统啊，很多的一些哲学，一些古代的一些理论，想要来劝约伯，告诉约伯说你犯罪了，你一定要悔改，那这个东西对约伯不能帮助，没有让他碰到光，没有让他碰到生命，没有让他碰到主。那第三个啊，我们请看第十一章，十一章，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已经读过，你们觉得说法它的根据是什么？他说索法回答说，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？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然后等等等啊，然后底下说到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，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他有没有什么立论的根据？就是说话的，很好啊， 他没有任何理论的根据，这个说法是一个霸王硬上弓型的啊，一个非常武断，凭主见主观的认为他就下判语，他完全没有任何根据。刚才以立法至少还会说，按我所见，按我的经历，按我的体会，我告诉你，我劝你。比勒达叫他是去追考前人所说的，前人所考察的，他试着拿了一些古人很好的传统，很好的教导，想要来帮助约伯。而到了说法的时候，他劈头就骂，呵呵，啊，他说愿神开口攻击你啊！然后底下说到说，你要知道，神追讨你比你罪孽所得的还少。那这种话都很残忍，你看看约伯的痛苦啊，全身可能虫还在说法的面前在那边爬来爬去，身上脓可能又在出来。然后他说你罪有应得，不仅仅罪有应得，其实你所当得的应该比这个更多。开口就骂他，为什么骂他？因为他前面居然不肯听他两个朋友给他好言相劝啊，说法觉得他们两个讲的太有道理了，你怎么可以不听？所以说法就准备就很武断的想要用这个压力啊，用强迫的方法叫他来接受。所以这个姜弟兄说啊，这个以立法啊，好像叫做神秘主义者，就搬出自己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啊，经验要来帮助别人。他说比勒达啊是传统主义者，他说这个说法是教条主义者，他自己没有什么根据，他觉得什么是就是，什么不对什么就是，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真理就简化成为一点点，然后就当作教条去教训别人。只要你跟我看法不一样，我就训你；只要你跟我看法不一样，你就是错。这叫做教条主义。所以就是你就是应该认罪啊。他说你多嘴多舌，岂可称为义？所以一开始就骂他，这叫做教条主义，就到处教训人、责备人，然后凭着自己的判断来责备人。所以这是三个朋友每一个人的立论基础啊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三是这个他整个辩论的架构是什么，然后我们讲到这三个人的立论的基础是什么啊，有他们共同立论基础，有他们个别的立论基础啊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这三个回合，哎，我已经擦掉了，三个回合辩论的主题是什么。我上次说过，我们这30章左右的圣经，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，我把它点出来以后，弟兄姊妹回家细读，你就从这几个角度去读，你就可以读出来这个辩论整个的大概的情形啊。就现在我们来看这三回合的辩论，每一回合的辩论都有它的主题在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主题找出来，我们现在回到第4章来啊。那第一个回合的主题的第一个回合辩论的主题啊，在这里强调人是因为犯罪才受苦，才被神管教，才被神惩罚。所以他认为受苦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原因，就是因为人犯罪。我想我们这三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挑一节一两节做典型的代表，其他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找，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啊。那第一个，这个以立法在第4章啊，第7节跟第8节，他虽然不是明说，但是他却是暗示啊。你看啊，他说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，按我所见，耕种罪孽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话已经送到了，虽然不是直接指着鼻子说你啊，但是话已经送到了，就是你按照我的经验，耕种罪孽毒害的人一定会照样收割。约伯，你看看你今天收割的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你种的是什么。换句话说，就已经在这里告诉他你是一个犯罪的人了啊。那5章17节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他已经一口咬定约伯是被神管教，那什么人需要管教？做错的人。所以他已经在这里告诉约伯了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约伯记会有一个困惑，我现在插出去讲啊，像17节18节，这个话讲得太好了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又守一致，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你看我还用黄笔把它 highlight 啊， 真的，我真的还来，这话真的是很好的话。那请弟兄姊妹知道，这三个朋友啊，他们不是不好的人。我已经说过，他们爱约伯，他们对约伯的爱，今天我们很多人汗颜的，我们比不上。老远跑来，然后看见的时候会撕裂衣服，放声大哭，这个都装不出来的。尘土扬在身上，陪他静坐七天七夜，弟兄姊妹就说了他对朋友的爱，而他们也不是对神没有认识，只是他们认识不够。所以在他们讲话的里面呢，他们也会讲很好的话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虽然我们的生命不够完全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里面不会这个语经事作，相反是我们会讲出一些很属灵的话，那也不是只是话而已，是一些真正肺腑之言。我们祷告会很摸着神，会摸着弟兄姊妹，虽然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不完全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过程中。所以这三个朋友也是在过程中，他们会讲很多很好的话，约伯也会讲很好的话。其实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会很 confused， 有些觉得他们真可恶，但是又讲了这么好的话啊，那话可能不是错的，但是这个人不够完全，人还是有掺杂。所以神不仅仅做工在约伯身上，其实神也同样做工在三个朋友身上。他们不是来拍约伯把约伯震出来，他们是互相撞，通通都被表现出来。所以神最后的拯救是一网打尽的，只是约伯得的福更多，因为约伯神特别爱他，约伯向着神的心也特别可贵，所以神给他的福分也是特别的。但是这几个人通通得福。好啊，所以这是我插出去的话啊。那我们来看比勒达啊，比勒达的十八章，第八章啊。第三节，他说：“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使他们受报应？”啊，第六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。看见没有？这边都已经等于告诉他说，你并不清洁，并不正直啊，所以你现在找不到神。因为约伯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受了苦，第一个他不知道为什么，第二个他想要神。想要寻求神，发现神却向他隐藏了。在二十九章约伯讲到他从前的时候，他说全能者待我有密友之情，讲到神跟他是很亲的，神跟他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。可是为什么在他苦难里面神居然向他隐藏起来？这是约伯在苦难中最苦的地方。他的苦还不光只是肉身的苦，他的苦是他心灵里面，他觉得他不明白为什么。如果神能够回答他，他会安心，或者神还能够像从前一样对他说亲切的话，他还有力量去面对这个苦。而是说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神有大家在这里告诉他说，你如果清洁正直的话，他必定为你起来。现在神为什么不理你呢？因为你不干净，你不正直。那你再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啊，他说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，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，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。凡是忘记神的人，景况也是这样，不前进的人指望要灭没等等。他所依赖的必折断，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。等于在这里也就告诉他说，你今天这些遭遇通通都是因为你忘记了神，你离弃了神，你不前进。那说法我想我们不用读了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多嘴多舌的人其实然后说神，你自己所受的比神追讨的还要少啊，还愿神开口攻击你，所以已经一口就是噼里啪啦都下来了。所以第一个回合啊，这个四章到十四章，他们辩论基本上的主题就在讲人受苦是因为犯罪。那第二个回合从十五章到二十一章啊，整个辩论的主题是在强调恶人的结局。这三个朋友啊，赖皮赖到家了啊，他们辩论跟约伯辩不过他，他底下就不管，我不管你承认你是不是罪人，我底下就告诉你恶人会有什么结局。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啊。十五章我们先看以利法十七节， 到三十五节，我指示你，你要听我，我要述说我所看见的，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。他一方面已经态度已经开始倚老卖老了啊，然后又说智慧人等等啊，那这个角度来说他，从二十节开始他就说，恶人一生之日居劳痛苦，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。底下一路上讲，讲到整章结束啊，像三十四节，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，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，他们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。底下就讲到这整段里面都在讲恶人的结局。换句话说，你约伯你不承认是罪人是恶人没有关系，那我现在就是先把我的话讲完，我告诉你恶人会有什么结局。好，那你要看比勒达18章5节到21节，恶人的亮光必要熄没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，他帐篷中的亮光必要变为黑暗，等等等等等，一直到21节。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，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。把整个恶人的结果通通讲给他听。那我们再来看彼得看所法啊，20章。这个所法他脾气很坏，他自己也知道啊，所以你看20章一开始，所法回答说：“我心中急躁。”他自己知道他的毛病啊，所以他就开始讲了啊。第4节，你岂不知根古以来，自从人生在世，恶人夸胜是暂时的，不敬虔之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？等等，讲到约伯，你虽然过去那么荣耀啊，你过去曾经有过喜乐。第6节。你过去虽然你的尊荣曾经达到天上，头虽然顶到云中，但是终必灭亡，像自己的粪一样。这个人话，这脾气躁，话也粗啊。我想大概是我们山东老乡。这个话，对不起啊，在座的山东人请你原谅啊。这个所有恶人的结局底下全部出来啊，什么话都出来。你去读他，你就觉得这个。29节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，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。”看见了没有？他们三个人非常同心的，第一回合都一起讲说人受苦是因为犯罪，而第二回合通通一起讲恶人的结局。那第三回合该怎么办？约伯还是不承认啊。那我们看看第三回合讲什么啊？我们请看22章。第三回合他们根本就是开始一口就咬定指责他的罪状。约伯，你虽然不承认你是罪人，但是他们就开始无中生有，随口编出一些罪来责备他。你简直不能够想象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。好，但是你看啊，22章第5节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，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，困乏人的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，但你却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并有洪水淹没你。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对的，约伯你一定犯罪才可能遭遇苦，而且竟然遭遇到这么大的苦，表示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罪。然后跟你讲了恶人的结局，你居然还不怕。所以现在我只好凭着我的经验，我来判断你大概犯什么罪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事，所以这个样子。所以底下就开始莫须有的罪一个一个加到约伯的身上去。那么你看看我们上次读的29章啊，他在这里说他欺负穷人，打发寡妇回去，他在这里取得这个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。你看看29章约伯怎么说他自己，好吧，我们再回来再看一次29章。12节，他说，因为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，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我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，等等。 这是约伯他在那里诉说他自己这个人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两个是完全不能都在一起。这朋友的这个病的罪状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一件事。那这是第三个回合啊。那第三个回合这个以利法讲完以后啊，这个比勒达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了。所以比勒达并没有再去有什么特殊的话，这二十五章他只讲了五节而已啊。他只是在一些无谓的重复或者重申他从前讲过的一点点，但他并没有再多讲什么。那么索法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血压高了，躺在旁边他不肯再讲了啊，再讲下去要出事了，呵呵，已经气得不得了，所以索法不讲。这是三个回合，整个每一个回合辩论的主题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回家的时候，我说过我每一段每一个人讲话我都底下都留了一个空段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回家去读读看，你就发现他们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讲完这个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三个朋友让约伯心里面觉得什么？曾经你是约伯你会怎样啊？你的感觉是笑，王丽是气，好气又好笑，然后这些人都很超人。碰到这样子的朋友，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什么啊，很痛苦。秀才遇到病，真的是有理说不清楚。然后呢，又像这个什么，这个雪上加霜啊，伤口上加盐巴一样，他已经很痛了。而这些朋友来是为了要安慰他。但当约伯不接受他们的安慰的时候，他们整个本相通通被他激动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讲到我们人的情形。你不要笑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如果你像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你今天带着一个爱心，你要去帮助一个弟兄，帮助一个姊妹，你发现你怎么跟他讲他都给你反驳，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劝，你怎么跟他讲他甚至反过来骂了你呢？其实他是被你骂了他才反过来的啊。你看看你里面的爱还在不在？你说拉倒算了啊！我爸爸以前就讲过见证，他们那个台湾的那个工厂里面有一个弟兄，他信主以后，他就很想跟人家传福音，他到处跟人家传福音。那有很多人信，那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是不肯信，他传到最后，他气得他拍桌子，他说：“你这个人就是该下地狱啊！”那你下地狱好了，他回头就走了。就是讲到最后，人家不肯听、不肯信耶稣、不肯觉知的时候，他一肚子火。我请你吃饭。我帮助你，我对你好，我希望你信，你到现在还不信，他就气得要死，对不对？他到最后还说耶稣是什么什么什么私生子，耶稣是什么？你听着就生气，你就跟他吵起来，啊，越吵越大。弟兄姊妹，就讲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，只有被震动之后被激出来的那个是我们真正的自己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这是三个回合辩论的主题啊。那最后啊，我想大家还是休息五分钟好不好？我最后再讲两个点以后，大概还是需要二十多分钟，我想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了。我们已经从他们辩论的结构看过，从他们立论的基础看过啊，然后从他们三个回合辩论的重点来看过。那么现在我们最后一个角度要来看的啊，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这边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这一个人的构造，讲到我们有灵，我们有魂，我们这个人也有外面的身体啊。而在魂的这一部分，我们特别讲到心思、意志与情感啊。我说过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，我们的 personality 啊，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魂来造成的啊。那么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三个，不是说只有一个，但是每一个人的这个 percentage 从那个分配那个强弱不一样。那有的人是情感特别丰富的，你如果说有一个人说要再见的话，他就一天到晚舍不得，前两天就开始睡不着觉，然后要肯定在家帮他画一朵很漂亮的卡片，或是要怎么样子，要再送他，要再干什么。那有的人走就说走了，再见了，回头就走了啊。所以那个每一个人的感情不一样，有的人就很 sensitive，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啊，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，你这样对我呢？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感情过度的强啊。所以呢，那另外一个人呢，可能又在感情上比较不够强， 特别弟兄跟姊妹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里，弟兄们比较不是感情 oriented， 然后姊妹们比较是，所以姊妹们为什么就会受苦受这么多啊？那么因为我们弟兄们就这方面就比较不是那么细，比较粗啊。那有的人呢，这个意志呢就很强，好像做什么决定好像一想一判断，咚，决定就出来了啊。那有的人就一直做不了决定，这个地摊上十块钱三条的手帕要挑个老半天啊，他不晓得要挑哪一条。你为什么笑这么大声？我正在讲念慈讲过的例子。啊，他以前我在台湾跟他交朋友的时候，到台北中华商场路上地摊摆了几条手帕，那十块钱三条，他就是挑不出哪一条，要从老远把我叫过来，叫我帮他做决定啊。就有时候很难做决定啊，当然他别的地方大事很精明的很清楚啊，对吧？我就讲到我们这个有的是在意志上啊，你可以立志说早上要起来晨更，有的人就早上真的就起来了，那有的人呢根本就是脚就是伸不出被窝来啊。那么心思也是这个样子，有的人的思想非常正直，非常单纯，非常健康，那有的人思想又非常的复杂啊，非常的弯。那很容易主观啊，有的人又他的思想上就比较积极，比较朝正面去想，所以一个人的思想也会动面的一个人。所以明明同样的脸色，别人看见没有事，那个人看见回家他心里就不舒服，因为他的思想就加了很多的解释进去。所以思想也会影响一个人，让人主观，让人什么。在从前有一个人，我说他有一天这个要去赶地下铁啊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他自己走得很快啊，那结果突然有一个人从他旁边蹦一下撞了他一下，这个上面放皮夹的地方，然后就跑啊，然后他就手一摸，发现他的皮夹不见了啊，他就拔腿就开始追那个人啊，那追从地下铁跑跑跑跑跑，那个人跑得比他快，然后呢那个地下铁正要开，那个门开始关的时候，那前面那个人跳进去了，然后他就一把抓住他的袖子，把他衣服整个撕裂了一块，然后那个门关起来。然后他就气得不得了，拉着那个袖子就想说这个钱给他偷走了，气得不得了，就慢了这么一步。然后等到下一班地铁，他回到家垂头丧气的进了房间，发现他的皮夹子放在衣柜上，今天出门忘了带这个皮夹子。但是当有人从他后面这样一撞的时候，他就是一摸皮夹不见，马上就认为是别人偷他，就开始追他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人上了地下铁，他袖子掉了一块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掉。无妄之灾啊！人的思想常常就会很快就会有一些判断、一些结论出来。所以思想的正面跟反面会影响这个人的行动。所以每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就是由这三种不同的比例组成的。那不同时候可能也会有不同比例。啊，今天心情好一点，我的感情就丰富了一点啊。或者怎么样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变来变去的。我上次说过，我们里面神在我们身上要工作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整个人最重要的代表，就是我们的魂 personality。 所以神如果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当神要从里面要活出他神自己的时候，我受到我们外面这个人的捆绑，受到我们外面这个人的掺杂。所以神需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件事情，神要 purify，神要洁净，另外一件事情呢，神要破碎，让里面的灵可以出来，而且出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出来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就开始做破碎的工作。所以在约伯的身上啊，约伯被剥夺，我上次讲过，整个外面是身外之物，世界吸引我们，我们追求世界，我就不再去画那个图了。身外之物它可以被剥夺，他身体它可以承受痛苦，而在他再往里去的时候，神开始来破碎他这个魂的时候，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他不认识的，是他从前从来没看到的。所以这三个朋友啊，虽然我刚才已经讲过他们立论的基础，但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呢，又都是在某一个点上特别强的。以利法在情感上比较强一点，那情感强的人，他身上的特点啊，他就是很喜欢强调经历经验，这是为什么以利法常常用经历经验来帮助他，他很重感觉。而且呢，重情感的人呢，他每一次碰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要试着要让别人对他有好感，所以他开始的时候总是很客气，对别人很好。但是一个人的情感如果没有被主炼净过，没有被主 purify 过的时候， 这个人情感里面掺杂的自己太多，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。所以当一个人的情感，当你一个重情感人，当他对别人好的时候，而别人对他不好，他就受伤，受伤如果再继续受伤，他就反过来，他不仅仅对他不好，他开始反击了。所以以利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。你发现啊，在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对约伯还算客气。你看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，第四章第三节，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。你看他从夸奖他开始的，他约伯，你从前是一个这么好的人，你帮助过这么多人啊。他说你的言语也曾经扶助那些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曾经使软弱的膝盖稳固。然后底下他才开始把他的话劝出来，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暗示约伯你有罪，他还没有明说。而且当他就算他稍微讲的时候被全能者管教是有福的，他底下讲的话都用得非常好，就让约伯觉得，不要让约伯觉得被 offense 到，他对约伯是一番真心啊。那么你发现约伯底下这个并没有接受，因为约伯觉得我所认识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神，而且约伯也真是苦到一个地步，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啊。所以呢，第六章你发现约伯对他的回答啊，他说十四节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应当以慈爱待他。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。这个约伯何等老练，虽然以利法是用客气的口气讲，但是你话中带话，约伯一听就听出来。一个在感情上比较丰富的人，他不愿意随便去 offense 别人，但当他真想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他在对你客客气气的里面，他把他要说的话都顺出来了，因为他不敢直说嘛，他只好暗示，只好转弯抹角的试着把他要讲的话告诉你。但约伯很老练，约伯一听就听出来，他说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就像溪水流干的河道。底下你们自己回去读，就讲到 那道河是结冰的河啊，那让人觉得里面可以有水，但他在天气一晒的时候河就干掉了。人碰到河，特别走路干渴的人碰到河，会觉得我能够得到水，得到滋润，所以他就顺着河的源头去，一直顺着河道一直去找，希望找到源头，能够找到水，能够解决他的干渴，能够满足他的需要。而走到最后，至终呢，他说他们通通死掉啊！你看十六节，结伴的客旅离开大道，顺河边行到荒野之地就死亡啊！其他人在那边等，怎么都不回来，都不回来，结果就死掉了啊！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给我这些的帮助，你好像想要帮助我，但是如果我照着你的路去找的话，我的结路是死路一条，因为在这里没有答案，你只是告诉我说我犯罪，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犯罪，不是，我并不觉得我继续受苦是因为我犯罪。因为你看二十四节，约伯从来没有否认说他可能有错，只是他希望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。所以二十四节他说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到你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的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这约伯本身因为苦难太深了啊，所以回答他，约伯这个人非常正直的人，对不对？神说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你可以跟我转弯抹角的来，但是我是直来直往的，所以我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。所以这个话就回去了，回去了以后你就发现以利法第二次在跟约伯讲的时候，他就不这么客气了啊。你看十六章，对不起，十五章啊，他这一次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啊。他说第二节，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，用东风充满肚腹呢？啊，就是他岂可用无意的话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？第六节，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，并非是我，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。然后第十节，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，比你父亲还老，用温和的话安慰你，你还以为太小吗？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？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，使你的灵反对神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你如果讲话反对我们，就在反对神。所以这个人就是开始倚老卖老了啊！我们这边有的人比你这个父亲还要老，就开始要叫他听这个话啊。然后十七节就开始直接说，我指示你，你要听，就跟他第一次的不太一样。而到了最后，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啊，到了二十二章，以利法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把他的罪名给加上去。 弟兄姊妹，地上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啊，我不是说不可贵，但是人跟人之间培养的感情，如果中间没有神，如果不是被圣灵炼净过的话，人跟人的感情早晚有一天可能会面临考验，早晚有一天原来最亲的可能到最后变成伤的最重，对不对？你发现美国很多的夫妻原来是那么相爱，到最后成了最深的仇人，因为这个情感上没有被神做过，所以是在人的情感里面碰人的情感，所以人的情感会受伤，人的情感会反击，人的情感到最后会反目为仇，就是人的情感不可靠。所以神要让约伯得救，情感需要被神炼净。那怎么炼净呢？你必须看见你脏，你才能被炼净。所以神就找了一个以利法来，约伯希望有人了解他，希望有人同情他，在情感的里面他希望有人爱他关心他，结果来了一个情感丰富的人，这个不能解决他的问题，但是呢到最后就开始伤他，而反而伤得更重。所以情感碰情感，把约伯里面的那个整个情感都激荡起来，而让约伯，我们等一下发现约伯讲的一些话也很重，他也很重的回回去。那么同样的啊，这个比勒达他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复杂的人，他什么事情都要有理论有根据，然后要去考察啊，然后要动过脑筋啊，都是思想过的，都是 plan 过的。那这个人他试着要用思想来帮助约伯，但是发现在思想的里面，约伯也很希望能够明白，他也希望能够在心思的里面搞清楚神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而发现这些人在思想的里面给他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他啊，甚至到最后那个己又被激出来，掺杂在比勒达的心思的里面来搅扰他。因为怎么你知道肉体碰肉体一定出肉体的，所以一个人情感不单纯来碰你的情感，你的情感如果里面也不单纯的话，那个不单纯就会出来。一个人的心思里面如果不单纯，有己的掺杂，心思来搅扰你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的心思如果也不单纯，你的心思就会被搅扰。就像我说的，你里面是什么，被激出来的就是什么。所以在思想上，比勒达的思想让约伯不能够服气，所以他就跟他辩论，而在思想的里面变来变去以后，约伯整个的思想就翻腾起来，他觉得你们是无理取闹，你们根本讲的东西不能够叫我明白啊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，比勒达讲完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既然讲到我们就看了啊，我们请看第十三章啊，这个约伯对他的朋友们的形容，第四节他说，你们编造谎言都是无用的一生啊，就是给他们第一个结论，你们是无用的一生，想帮助我不能帮助我。第二个十二节，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，这个比勒达，你觉得你处处引用这个古人的讲话，古人的教训，你用了这么多的箴言来对我讲话，你们以为是箴言，对我来说是炉灰的箴言，不值钱，像篱笆一样。那么再说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，真的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坚垒，像篱笆一样的坚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了没有，你虽然好像以利法带着爱，好像带着是一位这个很多经历很多经验的人，他为了要来医治这个约伯，但约伯说你不过是无用的医生。而比勒达带着这么多的箴言教训想来帮助他，他说你的箴言不过是炉灰的箴言。那索法这个人啊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意志的代表，就是意志很强的人，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我要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人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这个我说的霸王就是真的霸王啊。这个无理取闹，这个硬上弓要来对约伯的时候，就把约伯的这个脾气也给激出来。约伯原来像个心静如水的人，他自己都以为他很完全的，他自己以为他自己真的是很好啊。那个全能者待我有密友之情，他讲到他这个整个过去的情形，他整个人像一潭湖水那样子的安静，但是神现在借着环境来激动他。所以以利法激动他的感情，这个比勒达激动他的思想啊，然后索法激动他的意志，整个约伯被暴露出来。那我们看看约伯被暴露出来的这个感觉，我说约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。我们看他几个的回话，刚才我已经读到第六章，说到他说我的弟兄诡诈，那个然后说政治人的责备有用，但是你们的责备是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你们都是歪的人。 你们不够正直，随便讲话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十二章，这个所法劈头就骂，把他骂完以后，这个约伯回答说，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。一听就知道这是讽刺，对不对？啊，全世界只有你们是智慧人，你们死了全世界就没有智慧了。你们讲的话真是太智慧了，你们想到这个讽刺啊，那非常讽刺的话回去。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无用的一生，炉灰的箴言，玉里的真这个尖垒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然后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约伯回答说：“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们安慰人，反而叫人愁烦，虚空的言语。”